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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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绝妙的生活就从现在开始，欢迎收听绝妙当家，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五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
五花八门。哎呀，五花八门到底是哪五花哪八门呢？
好，五种花，
豆花肯定没有
哪几个门大门小门
没门，门都没有哎呀，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夏。
哇，热了热了。
哦，是代表夏
天站着不走了
真的夏天要开始了。
哎，
不知道夏天的到来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呢？
哎，开心开心，可以游泳。
哦，对，可以去从事水上的活动，
可以吃冰
哎，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夏天，
因为太热流汗，
对，容易这个汗搭搭的。
哦，
对对，
中暑。
是啊，哎，在夏天可以做的活动真的是五花八门门呢。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哎，这个夏天呢，我们有更多的阳光，让我们可以出去看看
晒晒太阳。
哎，晒晒太阳，
牙齿要晒一晒
牙齿要晒
大钟哥的叮咛
啊，越晒越黑啊，不不，
越晒越白
好的，五月份的通关密语
五花八门。
今天的名人名言呢，是在篮球界非常著名的一位选手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说，在我的职业篮球生涯中，有超过9000球没投进，输了将近300场的球赛，有26次我被托付执行最后一击的制胜球的时候，哎呀，我却失手了。我生命当中啊，充满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成功了。
哎呀，太励志的一段话了。原来连 Michael Jordan, 我们所谓的篮球大帝哦，都失败过这么多次啊，那我们自己就不用灰心啦。每一次的失败其实都让我们越来越迈向成功啦。所以 Michael Jordan 的提醒呢，希望也可以成为你运动生活的鼓励哦。
绝妙轻松一下。
哎，请问我的手机掉进水里了，能修好吗？
这个不能确定哎，要具体看一下手机泡水的情况。
那你先确定能修好，我才去河里捞手机啊。不确定我就不用捞了。
啊。
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规律运动不可少，欢迎收听动绝妙。今天张赞呢，邀请到我们的篮球好朋友许金宁来到我们当中。Hello， 金宁，
你好。
金宁是奇来颂扬的主持人，同时啊，也是我们电台的篮球队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聊聊篮球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相当有名的选手，不过因为不知道是张赞孤陋寡闻，还是说应该是说生不逢时啦，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啊？因为这一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已经过世了。
对
啊，他就是德拉任彼得罗维奇。
名字很长就知道应该不是来自于美国，
应该也不是华人他是一位欧洲的篮球选手他来自的国家呢是克罗埃西亚。
对，
那彼得罗维奇这位选手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其实他进入 NBA 他只打了四个赛季
哦，那
然后就进入了 NBA 的名人堂
要进入 NBA 的名人堂的人都不简单啊，对不
对,
对，
很多人一生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去的。
是啊，为什么他短短打了四个赛季就可以被选入这个 NBA 的名人堂里面呢？
当然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出现他在篮球方面的才能了，
使他这个天赋异禀啊，从小就展露了、
他的得分率其实是很高的、
哦、
从就是他还没有进 NBA 之前，在欧洲国内外这样子的比赛啊，
是
他平均的那个得分是 37.7 分、
啊、再说一遍，
37.7 分平均得分哦。
37.7 分，
你知道就是在那个我们以 NBA 最高的篮球球场上面来讲的话、基本上32分以上的得分率就是已经非常高了。
对啊，那几乎已经掌握了整场比赛可能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得分。
没错，
是是
非常的厉害。
那就都给他一个人打就好了。哇，彼得罗维奇的这个非常高的得分率啊，是代表他每一场都有很稳定的表现。
是的，
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射手，对不对？
对
啊，他的三分球啊是射得非常的准的。彼得罗维奇他在欧洲征战多年之后，他也决定要转战到 NBA。
听你说征战多年好像他已经很老了，
其实不准确。
他基本上是进入 NBA 那一年，他大概才20岁而已。
天哪，20岁！
他15岁就开始打篮球，所以你就知道，就是真的就是非常有的一个天才的球员。
而且在那个年代啊，大概1980年代，其实欧洲球员到 NBA 打球的并不多。
对，
NBA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元哦，从世界各地可能有非洲，有华人，然后有欧洲人，对不对？各地的篮球好手都为了要到这个世界级的殿堂 NBA 来打篮球。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 NBA 还蛮排外的，对于这些欧洲来的选手，我们以为欧美他们应该关系不错啊，其实欧洲来的选手在这些球队来看，他们还是觉得他们好像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厉害，
对，处处不如人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看彼得罗维奇，他其实也不是肌肉男啦。
是是是是，不像现在有一些这种大块头的，
像那个 LeBron 嘛，
对对对，
就是非常大只的。
对，我的手臂就比你头还大。那这个彼得罗维奇在当时其实在这些球队来看是觉得啊，他就是一根瘦竹竿这样子，然后好像体能上面也不是那么有爆发力。
而且虽然我们在说他在欧洲的时候是非常强的，
对，
但是当他要进入 NBA 的时候，你知道他被选是第几名吗？
啊，第几名？哦，就是选秀嘛。
选秀，因为你刚进去，一定是各个球队，他就会根据你的能力啊等等的，然后
挑人，
挑人
啊。所以，如果这个你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人，或者是说你在选秀会上面有展现出你的实力的话，你通常是前几个就被球队高薪聘请的人。那么彼得罗维奇到底是第几个被选到的呢？
他在1986年就是进入 NBA 选秀之后，是一直到第三轮的第13顺位才被拓荒者选到。
这听起来就是好像很这个很后面
的、不得已才选他的感觉。
是的、不得已一定要挑个人。
而且他刚进去拓荒者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上场打球。
听说好像都被安排在一些就是不重要的时段上去，
所谓的垃圾时间。
什么叫做垃圾时间呢？
垃圾时间就是有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我方已经拿了非常多分了、所以就无所谓，就给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机会上场的球员，让他们来、练习一下。
可能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王牌球员，
对，他们就可以先休息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方实在是输太多了，基本上
也没什么好打的了。
好，那就让这一些球员上来玩一玩，
玩一玩。哇，其实一个运动员他训练了那么久，他上场他一定是想要赢得比赛嘛，
对
不对？像精灵自己以前打球队的时候，如果你被安排在垃圾时间上场，你会有什么感觉？
当然就知道说自己在球队当中可能 不是那么的重要。
好伤心啊。
如果以负面的情绪去想这一块的话，确实我觉得难免了。
那么当然对于彼得罗维奇来说也是一样的，他在欧洲可是小霸王一个。
对，
小霸王好像有点负面。就是他在欧洲是相当优秀的球员，结果来到了 NBA 没想到受到别人这样子的对待。
这个时间是长达有两年。
所以在拓荒者队他其实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自己。
对，在第二年季的当中呢，就是拓荒者就有跟篮网做了交易。所以最后彼得罗维奇他就被交易到了篮网去。他也在这里然后就闯出了他的一片天了。
哇，所以选队伍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同样是一块宝啊，在这个不同的队伍当中就看他怎么被发掘出来了。
没错。
好的，听到彼得罗维奇的故事啊，其实也是蛮激励我们的。你也是一块宝物啊，就看在什么样的机运，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可以被挖掘出来了。聊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有两位新加坡的华语歌手邱风泽还有黄振龙所带来的《以刚克刚》。
我的手拍过胸膛，就握紧不放，哪怕再多不屑目光，我的心被梦想掌握着不沮丧，奋不顾身奔向阳光。我的肩扛过渴望，就绝不投降，没什么能将我阻挡，我的歌大声唱，刺激你的心脏，把最顽强的一面亲手写上。要疯狂就疯狂，青春是用来绽放，要倔强就倔强，生命是一种信仰，会蒙受一点点伤，那又能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张赞邀请到我们许金宁，也就是我们的篮球队长，呵呵，来跟我们聊一聊篮球。今天的这一位篮球运动员呢，是德拉任彼得罗维奇，他是来自克罗埃西亚的一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在1980年代欧洲的篮球运动员来到美国的 NBA 打篮球，其实受到一些不太尊重的一些对待啊，就是给他上场的时间都是所谓的垃圾时间啊，不重要的时间才让他上场。那我们要回来讲一下他在篮网队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光发热哦。在篮网队呢，其实彼得罗维奇终于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三分射手的本性了。他在他最好的一次球季呢，他总共啊命中了123分的三分球，哇，非常的多。也就是说他的命中率啊有高达了 44.4% 啊，哇，这是相当高的一个命中率，在当时的 NBA 可是第二高的三分球命中率哦。
除了欧洲篮球哥伦布，彼得罗维奇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哦，
篮球场上的莫扎特
哦。莫扎特
这个称号是什么源头呢？是因为他在篮球场上非常优雅，然后华丽的传导，
是是是，
他可以串联起整个球队非常流利的进攻，就好像是你在演奏一场交响乐一样。
哇，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高的一个形容，因为我们知道在音乐界，莫扎特是音乐 神童嘛， 对不对？那对于对比于这个彼得洛维奇，就好像说他也是篮球的神童，而且他很优雅的来打球。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他另外一个称号是篮球的哥伦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就是形容，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嘛，
对
啊，就是从欧洲来到美洲。那好像彼得罗维奇也是那个先锋啊，他把篮球的这个运动呢，不是带过来了，而是说他开辟了一个道路，让欧洲的篮球运动员也可以来美洲打篮球，
对，
而且打得非常的好。他同时呢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也成为了克罗埃西亚人的英雄。
对
哦，我记得呢好像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发言，就是说对于美国人来说，好像篮球明星啊这些打得很好的人好像这个比比皆是，可是对于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其实人口只有
四百万人
来说，要出这么一个篮球天才，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对于克罗埃西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这个国族英雄，非常值得骄傲的啊。不过彼得罗维奇也很可惜的，就是他英年早逝了。在他28岁的时候，他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于是他就丧生了。当时这个消息啊震惊了所有的人，有数千人参加他的告别式，而且篮网队呢也是表达了很高的一种敬重，就是让他的背号
3号的球衣
直接就退役了。
为什么会说这个很重要值得纪念的一刻呢？因为在篮球界当中，基本上你退役的球衣后面的人是不可以再使用这个号码的。
也就是说这一件球衣的这个号码，
在篮网队之后的人
就没有人可以再用了。
对，
大家一提到篮网队的三号就一定会想起彼得罗维奇。
对，
也就是说代表最高的一种尊重跟敬重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罗维奇虽然在他28年的这个不是很长的生命当中，但是他发光发热。
对，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彼得罗维奇他打了四季的 NBA 嘛，在他的生涯当中命中率是高达 50.6%， 然后三分的命中率是
44.4%。
那这一种的记录呢也让他在2002年就被入选到了 NBA 名人堂。
所以彼得罗维奇之所以能够在四个球季就靠着这样的优异的成绩得到篮球名人堂的肯定，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然也是他有极优异的表现。那其实我觉得呢，彼得罗维奇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一段经文，就是在圣经当中的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所以我们一个人他生命的价值还有他的影响力，其实不会在他死亡之后就消失了，
是
反而在他死亡之后呢可以结出许多籽粒来。因为有彼得罗维奇这样优秀的欧洲选手，所以他好像他就像那个麦子一样埋在地里，埋在 NBA， 然后他结出许多籽粒来，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到有许多优秀的欧洲的篮球员来到 NBA 打球，让 NBA 的整个文化整个氛围又不一样了。
没错，
当然呢今天提到的彼得罗维奇对于可能大多数的听友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希望你可以记得有这么一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他曾经在篮球场上用他的生命发光发热，这位篮球莫扎特。希望你可以认识他，而且被他鼓舞哦。
跟着张赞动一动，动挑战。
今天的动挑战是什么呢？今天张赞跟金宁呢，我们聊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彼得罗维奇，他是来自克罗埃西亚的篮球运动员。那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三分球的技巧了。那三分球其实很帅气，对不对？从很远的地方直接咻，大家都屏息以待那一刻，然后唰就进去了。
是的
啊，但是到底要怎么投一个三分球？今天我们就请篮球队长金宁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好了，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经验。
那就分成两个部分，蓄力阶段跟发力阶段。
光这两个就好像非常的专业了，其实就是蹲下跟跳起来嘛。
对，没错。
好，所谓的蓄力阶段是什么意思呢？
蓄力阶段就是我们知道，因为三分球的距离相较之下是比较远的，
对，
所以你必须在投出之前，你的能量要先囤积好。那囤积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微蹲的动作。
OK， 蹲下来让全身真的力量就是做好准备。
对，那在跳起的时候呢，再把你的球往篮筐的方向投出，听起来很简单啦，但是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因为光蓄力的这一块，就是你要在什么样的定点蓄力，
对，
好在敌人还没有挡到你之前，你就可以先跳起来，
是
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可以看到球网。
我想我们都如果以初学者来讲，我们当然是先以没有敌人来做练习。当然你要打实际的比赛的时候，就会前面有防守的人嘛，所以这一环也是必须要注意到的。那我也想要请教金宁，就是说因为距离很远嘛，所以其实如果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如果要靠单手去投，好像感觉是有一点困难的，可以用双手投吗？
可以啊，因为基本来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一般建议都会是用双手投啦。
哦，你说在任何地方其实都是吗？
女生，对啊，对啊，因为女生的力气相较之下比较少一点，
本来就比较弱一些。
那你用双手投的话，那个力道会比较大，
反而比较稳定。
但我觉得重点还是看你个人投篮的习惯。哦，你习惯用什么样的姿势投，你就用那个姿势来投三分球，
只要符合篮球的规定。
啊，对，不要用脚踢，不要用头顶。
OK， 所以其实单手或双手，只要你用的习惯用的顺，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刚刚讲这个蓄力是很重要的，因为距离很远，所以你单靠手其实是有困难的，你其实还要整个身体这个弹跳的力量。
对，整个身体的力量，所以蓄力储备能量嘛。当你跳起来的时候就进入到发力的阶段。
发力，
发力就是把你的球投出去的那个力道。我记得我之前有说到，就是你在投篮的时候不要只靠着你手腕的力量，你需要用你整只手臂的力量去推进。那样的力道才会远，
是，而且球才会有一个漂亮的这个抛物
线，圆弧线的感觉，
圆弧出去。OK，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动挑战就是呢，投进一颗三分球吧，不管你用什么不能说不管你用什么，
符合篮球规则之内的方法。
是，符合篮球规则之内的方法。而且呢，要记住金宁今天提示大家的，就是有蓄力阶段，有发力阶段。那至于用单手或双手呢，这个就带你自己来研究，自己来发现咯。好的，邀请你跟金宁还有张赞一起完成这一周的动挑战。
腰酸，
哎呦，
背痛，跑不动，别担心，运动过后的你将会更健康。只要完成每一周的动挑战，用文字或录音的方式记录你的挑战心得，并且透过短信、电邮、博客的即时留言寄给绝妙当家，在下一周的动绝妙当中，我们就会公开表扬你哦。
绝妙当家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给动绝妙。
最后，也欢迎使用绝妙当家的博客，有即时留言的功能哦。
跟着张赞动一动，爱上追赶跑跳碰。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9年5月6号礼拜一，农历4月2号，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五位寿星。过农历生日的呢，是我们的帅男约翰，也就是雪儿的爸爸，还有帅男尤童以及帅男乐童。诶，你们是兄弟吗？再来是我们的阳历寿星，是美女星空杨子以及美女晴天。
要祝福今天五位寿星生日快乐。我们的生日祝福语是哥林多后书9章8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希望五位寿星都可以经历神满满的恩福，而且多行善事，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哦。
生日快乐。
啊，我触电了。
你有病啊，触电了还一脸陶醉，脑袋烧坏了。
阿伯，我是跟绝妙当家甜蜜触电，又不是跟你。
哎呦，你还搞神通情人梦啊。好吧好吧，哎，绝妙当家的电邮地址是什么？
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哎呀，这是电电更健康啊。
绝妙当家期待与你甜蜜触电。嗯，
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良友短信发到绝妙，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短信前头请注明节目名称绝妙，并且署名您的笔名或名字，不然我们会收不到您的短信，也不知道要回复给谁哦。
重要提醒，您回复短信时请不要用电脑所发送的号码回复，请记得发送以及回复短信时都用同一个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绝妙当家期待收到您的短信。
哎呀，佳美姐，时代一直在进步哎，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管道都可以寄这个讯息来给绝妙当家了，对不对？
对。
透过电邮，透过短信，还有透过即时留言，还有什么吗？
哎，你想得到的都可以。
也许你也会像哥伦布一样发现新大陆，找到一个新的管道可以飞鸽传书，
也可以
走回去了。
哎，或者透过运动跟阿张哥来做朋友嘛，
是啊，
对不对？
其实要交朋友有很多的管道，五花八门的管道。
对，
是不是
夏天到了，要做的运动很多了，对不对？
哎，有一些本来外面太冷了，不能做的运动，夏天可以做，特别是一些水上的运动。
对，听众朋友想到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跟阿张哥来 PK 一下呢？
PK 啊，其实我水上运动没那么厉害啊，不过是不会溺死
的。你是旱鸭子吗？
我会游泳，会游泳。铁人三项会要会游泳的
啊。对对对对。
是啊，那如果你有发现什么很有趣的水上活动、水上运动，哎，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比较少接触，哎，这就可以开开我们的眼界啦。
如果你想要跟阿张哥一起聊动绝妙的话，你可以来报名哦。
哎，真的可以耶。哎，可以透过我们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的绝妙@良友.net。
或透过短信，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给绝妙，或者即时留言，
是都非常的方便。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你聊聊篮球啊！每一次有这个篮球队长在我们当中，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啦，
很兴奋的事啊！
好的，明天绝妙当家再与您相会喽，
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